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心，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哦，又一次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分享。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朱静怡，那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啊。他说他在十多年前开始认识天主，那是因为他的家在曲周县，他住在普街村，那有一个教友呢叫普心玉，他的人格打动了他，所以普心玉呢是他的大夫。那当时曲周县堂区的神父李树恩为他施洗，他的圣名叫做保禄。施洗的时候呢，他家人都是外教人，所以对他和他的行为甚至教会一点都不理解，当然也极力的反对，所以他十分的苦恼。家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感之后呢，从激动变成动摇，动摇之后就是不动，所以朱静怡本身呢，在一些世俗缠身以后呢，他就慢慢的远离了天主。偶尔呢，他会进堂一次，没有办任何和好圣事呢，就糊里糊涂的领圣体，将错就错。他也觉得自己和教会越来越远，干脆就脱离了教会。所以临洗之后，十多年来他对天主十诫就不当回事，什么罪不罪的，过了今天就不代表明天了。不说别人吧，自己其实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个教友，就更别说给别人立榜样了。朱静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浑浑沌沌的过了好几年。就这样子天主遗弃了他吗？没有。真正让他心归天主，艰辛全信的，其实是最近在他身上发生一件没齿难忘的事情。一个热心的教友在永年县芝加大曲批发的一个陈占科先生，让离开教会已久的朱静怡再度的回到了教会。去年农历的五月份，朱静怡拉着三轮马车，然后载着自己家种的西瓜到永年县去卖。因为刹车失灵，所以停车在一个红绿灯上，但是却跟一辆车子相撞了。随后交警扣车，他离开家里100多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人来为他说情，甚至呢，要赔人家钱都不知道去哪儿借。朱静怡跟妻子急得快发疯了，他心想，自己是一个教友，可不可以到教会去呢？教会不是讲天下一家吗？但是想想自己好像没有这样的资格，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呢，他就到教堂去求天主跟圣母。虽然他不热心，但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好歹也是天主拣选过的。想着想着，他就决定还是去找教堂好了。透过神父的引荐呢，他认识了陈占科先生。不巧天又下雨了，雨越来越大， 车上的西瓜说烂不烂，也弄不出车来，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陈占科先生冒着风雨托熟人交涉，而且帮他付了200块钱的赔偿金，这样子才把车子弄出了扣车场。朱静怡决定因为陈先生的热心给他西瓜，可是陈先生不要。问陈先生住哪儿，姓啥，叫什么名字，他都不说。陈先生留下了一句话：万事依靠天主，主赐平安吧。然后就走了，因为他要忙着给自己的客户送货去了。朱静怡万般摸不着头脑，当时他跟妻子都哭了。妻子发自内心的说：天主教的人真是好，以后呢不阻止朱静怡去信天主了。妻子说他自己也要相信天主呢。原本他和妻子计划把瓜卖完了以后呢，就把钱还给陈占科先生。可是一直下雨，没有办法卖西瓜，他们只好把西瓜再拉回衢州的老家。因为为了生活忙碌，所以一直拖到年底之后呢，才把钱还给陈先生。这个期间他打过电话给陈先生，陈先生说你不用专门来，有其他事再来吧，感谢天主好了。全家人都蛮佩服陈占科先生，所以为朱静怡来说，原本冷淡的他逐渐的有一点愧疚的感觉。从那时候开始，他不禁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更热心的用行动来光荣天主呢。他把这个事告诉周围的人，他们对天主教的认识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也因为热心的教友们聚集在一起，因此朱静怡学会怎么样向天主祈祷。碰到别的朋友，他也会告诉他们天主赐给他们平安。渐渐的，他和堂里的教友知道行动是光荣天主最好的样子，因为为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为天主做的。现在朱静怡终于明白，信天主、爱天主，不是单单的念经，也不是嘴上的甜言蜜语，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中实实在在的关怀每一个人。人们总说福传很难，其实你的作为就是福传的开始。神父，我们看到这个卖西瓜的小贩是、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是不是也有耶稣用行动爱人的故事。
耶稣本人用行动爱人的故事主动的倒提笔的不多，比较多的是当耶稣看到有一次最明显的是当耶稣看到一个38年躺在那个水池边的那个摊子，耶稣主动的问他说你为什么躺在这里，然后治好他的病。平常比较多的记录是一些病人有求于他，那耶稣给予他们身心灵的治愈。对，耶稣主动的看到别人的反而琢磨的不多，福音上面记录的反倒是不多。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提到的这个教友，当然我个人相信是天主先召唤了他，但是天主召唤人的方式常常是不同的齁。他特别为这个人来讲，他让他回到教会的方法，透过一个苦难，透过一个意外的状况。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天主要召唤人是任何方法都可能的，也不要去拒绝天主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放置的一些苦难啊、迫害啊、一些不方便啊、一些意外。
但是人比较难以承受，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教友，他其实为教会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但是他可能生病。
嗯哼。
那于是乎会有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你看他做那么好。
嗯哼。
我记得我们教堂有一个教友，他很热心，
嗯，
但是他身上有两种癌症。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我也曾经介绍过我们这个教友。那他的孩子呢，就会因而有怀疑，妈妈那么热心，天主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苦难给他？
嗯，我自己个人会这样看，但是不是每一个例子都一定适用，就是说，当天主给一个热心教友一些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个更深的一个爱的邀请，邀请他滑向深处去。在我们太平时代，要相信天主是仁慈的太容易了，那天主要给他一个新的信仰上的试炼，要给他新的信仰上的滑向伸出去的一个机会，像天主考验了约伯一样的。如果我把你所有的财富都拿走，你还相信我吗？约伯表达了他的信仰。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教友身上，我把你的健康拿走了，你还相信我吗？如果他持续的表达了他的信靠，他对生命的乐观，他对生命的对天主的依赖，即使是今天你要拿走我的生命，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用我的生命去感谢你、赞美你。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福传。人对生命的态度可以高贵到这个地步，那是很吸引人的事情。当然，他也有可能为信仰薄弱的人是一个打击。为什么他这么好的一个人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不白之冤啊，或者是这样的苦难，这么样的一个。所以常常需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为很多的圣人圣女来讲，天主主动的给了他们很大的苦难，很大的十字架，有的甚至就是外显的五伤，有的甚至是这个侧冠的肋旁有伤口等等的。那个其实是天主爱的记号，他把他十字架的最深的爱的记号跟这些人分享，当然是跟最相信他、最爱他的人，他才愿意跟这些人分享。就好像你一个好朋友，一个普通的朋友，你只会带他进家里面的院子，进了家门就不错了。一个陌生人，你可能把他挡在门外。那一个好一点的朋友进到客厅里头聊天，最好最好最最亲密的那些知己，你才会把他带到你的卧房谈天说地，讲你的心事。同样的，耶稣基督为那个最深爱他的那些人，他也透露他的最深层的爱。那耶稣基督最深层的爱就是苦难，他十字架上面的苦难牺牲，所以他愿意跟这些人分享他的最深层的爱。
其实刚刚神父提到的啊，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不陌生的，我们原来有一个教友叫慧珍啊，那他也曾经在节目中接受过我们的访问。他虽然是一个癌症的患者，那他的女儿也因为妈妈热心教堂的工作，但是却得了癌症而不再到教堂。我要告诉听众朋友的是说，其实最近呢，他的孩子有逐渐回到教堂的样子，因为他偶尔会来望一台弥撒啊。那他们也渐渐发现，即使妈妈身上有病啊，但是妈妈依然热心，而且妈妈呢也用最好的行动来告诉他们，天主的爱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宽，那么的让你在其中而能够不惧怕。因此呢，慧珍其实一家人有蛮坚固的信仰。那他的孩子在之后呢，身上因为内分泌腺的失调，所以也有一些病痛。但是孩子呢，也有妈妈的榜样之后呢，也慢慢的站了起来。因此，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为慧珍这一家人呢祈祷，希望他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更有丰硕的果实。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来哈，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说甘地有一次坐火车，然后呢他启动的时候，因为他的脚 被卡住了，所以鞋子就掉了、
嗯、
那甘地就把另外一只鞋也脱下来扔掉，那有人就问他说、
嗯、
你好蠢啊，你为什么不去找那双鞋而把另外一只鞋也丢掉？他说、
嗯，
如果有一个人捡到的是一只鞋子，其实它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他捡到一双鞋子他还可以穿、
嗯、
那这就看出、哦、甘地其实他是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他可能帮助的那个人的爱、
嗯、
那那个人他也许不认识、啊
嗯、
那甘地当然不是我们的教友、
嗯、
不过呢他一样在用他的行动中传递爱、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西瓜的小贩他会回来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教友慧珍的故事一样，他会让他的孩子回到教堂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行动。当然在寻常生活中我们要告诉他说钱不重要，行动很重要，其实为一般人都不太容易。像神父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天主要爱一个人，要表达他的爱，可能在他身上留下的是一些苦难的记号，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
嗯、
那我们怎么样让在苦难中的人，其实我们周遭有一些朋友、
嗯、
他是在苦难中、
嗯、
那他可能会唾弃天主的爱、
嗯、
那我们怎么样让他们醒来、
嗯、也不见得说一定是醒来啊，但是我想会来讲，我们容许人家有人性上面的表达跟抒发，耶稣也有人的情绪上的表达，那个是真实的人性啊，那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真实的感受，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持续的相信天主，那个是需要更深层的教育。那您刚之前提到的行动的浮传，事实上也是需要有一个内在的根基，我才有一个外显的行动、去实践表达我的内在的那个信仰。所以常常是我要先培养好我内在这颗爱心，当我的近人出现的时候，我才能够很自然的用行动去配合，去满全我内在的这个爱心渴望出去的那个渴望。所以为甘地也是一样的，他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让人家看得很怪异的举动，是因为他内在的修为，他知道这双鞋子如果要给别人的话，要给一定要给一双。
嗯，
他不在乎那个外在的东西，但是他在乎别人能不能够领受到他的这个慷慨哈。那是一个行动。所以为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最近也在反省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行动浮传常常也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来行动。比如说我们堂区里头的教友可以去问里长，在我们这里当中有没有什么独居老人啊、残障人士啊、需要帮忙需要关怀的啊、甲级平民啊、穷人啊，我们就主动的去为这些人服务。因为耶稣基督的说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我，就是这个社区当中的最小的弟兄，就是我，我们不去找他们，他们就领受不到我们的服务，这是很好的浮传的机会。甚至我们也可以挨家挨户的去按门铃，去给他一些东西，教会的小卡片啦，这个前一阵子有那个香港印的那个 CD 耶稣传啊、
嗯、
等等的，然后主动问他们，我们是教会的祷告团好了，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祈祷的，就去收集这些这个祈祷意向来为他们祈祷。很多人怕人家来给他传教，但是很多人都喜欢人家为他们祈祷，所以当我们去是给他们福音，给他们好消息，给他们牛肉，给他们教会的牛肉，给他们教会的好东西。所以我们去给他们那些教会的小卡片啊、小书签啊、小书啊，然后给他们我们的祈祷啊，一般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跟他们接触，至少他们不排斥我们，容易交个朋友这样。
浮传不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从谁做起呢？其实答案从神父的口中已经非常明白了。亲爱的朋友，你是浮传的种子，从你开始吧。我们下次见。